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为你拆解一份非常重量级的资料。
没错，这份资料真的会让人重新思考很多事情。
对，这是一份来自 PM Summit 2026的演讲笔记，标题叫做《产品的第一性》。如果你现在刚好在带领团队，或者正在设计数位产品，又或者你单纯只是对这波 AI 浪潮感到有点焦虑，那么这一集节目绝对是为你准备的。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技术焦虑，这是很正常的。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帮你厘清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 AI 时代的产品到底该怎么做。好，我们来拆解一下。以前我们做软体很像是在画流程图嘛。
没错，就是一步一步规划好。
可是这份笔记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观点，他说现在要做 AI 原生产品，你不能再画地图了，你必须先造一个裁判，或者演讲里面称之为验证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范式断裂。我们必须先意识到，我们现在设计的东西根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软体了，它是一个全新的物种。
全新的物种？有这么夸张吗？
真的有。在传统计算机科学里面，软体被称为有限状态机。
哦，就是 finite state machine 对吧？
没错，它的特点就是所有的状态、所有的节点，还有遇到错误该怎么跳转，产品经理都可以事先穷举出来。系统就像是一列火车，只能在你铺好的铁轨上面跑。
这我非常有共鸣诶。过去身为产品经理，我们最骄傲的就是可以在白板上把所有的边缘情境，就是那些 edge cases 全部揪出来，然后用一条一条的铁轨把它们接好。
对，工程师只要照着施工，程式码没写错，结果就是100%确定的。
但既然你说 AI 不是火车，那它像什么？难不成像是天气预报，每天都不一样吗？
这里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 AI 产品其实更像是一个几率分布。
几率分布？
对，你给它同一句自然语言指令，执行10次，它可能会给你10种不同的结果。它的核心可能很密集，但是边界非常模糊。
哇，那这样产品经理怎么控制啊？
所以啦，现在的设计已经不是把路径画满，而是去雕塑一个分布，让好结果发生的几率变高。这就是为什么未来的产品界面可能极简到只剩下一个输入框。
只有一个输入框，听起来工作好像变简单了吗？
其实完全相反，这并不代表工作变简单，背后你要承担的验证机制、责任还有系统迭代反而变得无比复杂。这也牵涉到很多人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通用智能跟垂直智能的差异。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到，像 ChatGPT 这种大语言模型，它提供的是通用智能，它什么都会一点，但是你要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垂直领域的专业产品？
就给它很多专业资料。
不止，关键就在于你雕塑的这个验证器，是这个裁判把通用的几率分布压缩成符合你商业逻辑的垂直智能。
雕塑一个分布，还要造一个裁判，这听起来很艺术，但也让人蛮没有安全感呢。
确实会没有安全感。
这就带出了笔记里面提到的一个很精彩的历史视角。他说，产品其实是一座桥梁，连接你想要什么跟系统能做什么。
没错。
而这座桥梁的建造成本在过去7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机妥协史，你就会看懂为什么验证器变得这么重要。1950年代我们用打孔机吧。
那个年代太遥远了，但听说很痛苦。
对啊，那时候是人类完全迁就机器，你要去学机器看得懂的语言。后来有了图形界面，就是 GUI, 还有滑鼠，人类跟机器开始互相迁就。
接着到了触控荧幕时代，机器进一步迁就人类的直觉。
对，然后到了2022年 ,ChatGPT 横空出世，现在只要讲一句人话，机器几乎完全迁就你，自己去推敲，去执行。
所以这座桥梁感觉已经完全被打通了，这不是好事吗？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这座桥梁上其实隐藏着一个关键的死亡交叉点。
死亡交叉点，听起来很严重。
我们把这座桥分为两段， 前半段叫做执行鸿沟，也就是把你的意图翻译成机器的操作。后半段叫做评估鸿沟，也就是判断机器做出来的结果到底对不对，好不好。
所以2022年的改变是什么？
执行鸿沟的成本急剧下降，机器帮你写程式、写文章变得超级便宜。
真的，现在按个键就10000字出来了。
但同时评估鸿沟的成本却开始指数级攀升，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企业导入 AI， 员工个人效率提升了，但整个组织的效率却没有提升。
等一下，个人效率提升，组织效率不是应该跟着提升吗？
你想象一个具体情境，你现在让 AI 帮你写一篇10000字的展业分析报告，可能只要几秒钟。
对啊，超快的。
但是你要亲自去检查这10000字里面有没有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数据有没有引用错误，这要花多久？
可能要花掉我一整个下午的时间，甚至比我自己写还要累，因为我要一直去查证。
没错，如果一个员工一天产出10份报告，主管可能要花1个礼拜才看得完。这就是个人提效不等于组织提效的原因，评估了成本卡死了组织的运作。
哇，原来是这样。所以在旧的软体世界，写错规格大不了就是浪费工程师一次执行的时间。
对，但在新的 AI 世界，如果你写错了判断标准，没有把评估自动化， AI 会非常有效率，非常安静的用那个错误的标准去污染整个输出的结果。人类的频宽跟确定性在历史上第一次被标上了极高的价格。
接下来才真的有趣了。既然评估的成本这么高，很多听众包含我自己啦，可能会有一个直觉的迷思。
什么迷思？
现在的算力不是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强大吗？那我们就给 AI 无限的算力，让它自己去跑遍所有的可能性。它难道不能自己学会分辨好坏，自己变聪明吗？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人类去定这个标准？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思想实验，但残酷的答案是绝对不会。
为什么？算力倒立出奇迹，不是吗？
这里有一个决定整套逻辑的公式，叫做智能上限等于搜寻能力乘上验证器品质。
智能上限等于搜寻能力乘上验证器品质。
对，要让这套系统运作，生成内容与验证内容必须是非同源的。
非同源听起来有点学术，你的意思是不能求援兼裁判吗？
这个比喻很精准。如果一套逻辑自己生成答案，又用同一套逻辑去检查，这在系统上叫做自洽，这不叫验证。
就像左手改右手的考卷一样吗？
没错，它只会不断重复自己的盲点。以围棋为例好了，围棋的局面空间大约是10的170次方。如果你没有给机器一个判断好坏的独立坐标，你给它再多算力，它也只是在茫茫宇宙中制造出更没有意义的垃圾棋局。
笔记里面举了 AlphaGo 的例子，那个数据对比我看了真的觉得超级震撼的。
确实非常惊人。当年第一代的 AlphaGo 是吃了16万局人类顶级棋手的棋谱，才勉强打败李世石的。
16万局，那真的很多哎。
但是后来的 AlphaGo Zero 完全不读人类棋谱。
等等，完全不读？
完全不读，它只被输入了围棋的基础规则，也就是什么叫做赢，然后完全靠着自我对弈向环境拿回馈。
那他花了多久时间？
他只花了3天，用了4张 TPU。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4张 TPU 在 AI 的硬体规模里面大概就是几台高阶电脑的算力而已，资源非常小。
哇，这么少？
对，他就这样下了490万局，最后以100-0屠杀了原本那个学过人类棋谱的 AlphaGo。
100-0，而且完全没学过人类经验，只用了这么小的算力。所以这证明了，只要什么叫赢这个验证标准够清晰， AI 根本不需要模仿人类吗？
正是如此。这证明了知识的最优来源已经从模仿人类的行为转向了接受独立裁判，也就是环境的验证。只要验证器足够清晰干净，机器的搜索能力就能发挥到极致。
但我必须在这里反驳一下，围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输赢跟边界啊。但真实世界不是围棋盘呢。
没错，真实世界复杂多了。
假设我今天是一个产品经理，我在做一个电商的销售 AI， 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要单笔营收最大化，利润最高，赶快清库存，还是要把顾客好感度拉到满，让他明年再来买？这四个目标在现实中常常是互相冲突的。
如果我们把它连接到更大的宏观视角，你刚刚提到的恰恰点出了真实世界与游戏最大的不同。真实世界没有唯一的输赢，回馈不仅延迟，而且充满噪音。
对啊，有时候客人当下没买，但他其实很满意服务，这要怎么算？
更致命的是，真实世界的回馈是不免费的。
没错，我都可能让我的 AI 拿真实的 VIP 客户去无限试错，惹毛一个大客户，损失的是真金白银跟品牌信任，这个代价太高了。
所以这就是人跟机器需要重新分工的原因。
怎么重新分工？
在未来的产品设计中，机器的责任是在棋盘里面做搜寻与探索，去便利各种可能性，而人类的责任是去定义这个空间与方向，决定什么结果是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给机器定真值。
对，把商业留存、利润这些真实世界的指标设为最终的奖励，也就是 reward。我们还要放规则，告诉他什么底线绝对不能踩。
所以以前我们设计产品是规定使用者第一步点哪里，第二步点哪里。现在我们设计产品是画出一个安全的边界，给机器一个指南针，然后放手让他去跑。
没错，这就呼应了笔记里面提到的一个很酷的概念，叫做界面异态化，或者是日抛界面。
日抛界面，用完就丢的意思吗？
对，未来的界面不再是100万人共用一个固定的版面，模型会根据你当下的意图情境，及时生成一个最适合的界面，用完就扔了。这意味着产品竞争的主战场已经从怎么让系统听懂人话，转移到了怎么建立能持续校正好坏的验证器。
这听起来很美好了，但为什么我们在现实中常常觉得 AI 做出来的功能很难用，甚至有时候真的很瞎？这也是笔记里非常精彩的一段，它列出了我们在实务上最常踩进去的三种坏验证器陷阱，我们来具体聊聊。第一个陷阱叫做 Chatbot 万能会画框的错觉。
很多人以为只要把一个大语言模型包在一个对话框里面，机器能流畅对话，这就是一个好产品了。
对啊，现在到处都是这种客服机器人。
但这叫做有限能力的错觉，你给了他强大的语言能力，却没给他棋盘，他不知道你的业务边界在哪里，也不能帮你执行实际操作，最后只能沦为一个高级的陪聊玩具。
这就像是你重金请了一个绝顶聪明的企业顾问，但他被你锁在一间空荡荡的会议室里面，你不给他看公司的财报，也不给他任何系统权限，然后你怪他只会讲一堆空泛的大道理。
这个比喻非常好。那第二个陷阱是 workflow 万能工作流的错觉，这是很多大型企业最容易犯的错，我们称之为确定性错觉。大公司习惯了旧的标准作业流程，也就是 SOP， 所以他们往往把 AI 当成传统软体里面的一个小节点，硬塞进固定的流程里面。
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比如说公司规定AI 第一步必须去抓特定的 PDF 栏位，第二步必须产出固定格式的报表，完全不能有一点偏差。这也牵涉到很多人在吵的 AI 到底是泡沫还是革命。
哦，这跟泡沫有什么关系？
很多人觉得 AI 是泡沫，是因为他们只把 AI 当成替换旧工具的手段，就像是把打字机换成电脑，但流程完全没变。但真正的技术革命不只是替换工具，而是要改造整套系统。
等等，可是把 AI 塞进旧流程，听起来很安全，很可控啊。对于追求稳定的企业来说，这有什么不好？
问题就在于，你把机器的探索力降为零了。这就像是你请了一位米其林三星主厨来你的餐厅，结果你把他关进厨房之后，塞给他一本速食店的微波炉操作手册。
哇，这太惨了吧。
你规定它第一步只能按解冻，第二步只能加热3分钟，你完全抹杀了它去探索食材最佳风味的能力，用旧的铁轨去限制一台会飞的机器，这不叫 AI 原生产品，这只是穿着 AI 外衣的传统自动化，完全浪费了几率分布的价值。
这个比喻太生动了，要么不给权限，要么管得太死。那第三个陷阱呢？ Expert 完能专家的错觉。 这又是什么？
这是自主性的错觉。开发者给了 AI 很大的权利，让他去规划、去执行，甚至把决策权都交给他，但却忘记建立独立的验证机制。
能不能想象一个具体的失败情境？
比如说，你开发了一个全自动的 AI 投资理财助理，他会自己分析财经新闻，自己写研究报告，自己去市场上下单。
听起来很厉害啊，一条龙服务。
对，他的逻辑非常自洽，报告写的文采飞扬，但是你没有给他接上真实市场的独立回馈讯号，像是及时的回测率、波动率警告。
那会发生什么事？
结果就是他非常自信、逻辑严密的帮你把钱全赔光了。
哇，这真的会破产哎！
这就是只有搜索力没有独立验证的灾难。
所以有效探索等于搜索力乘上棋盘再乘上指南针，任何一项归零，结果就是零。
没错。
所以这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既然传统的流程图不管用了，这三种做法又都是陷阱，能不能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套明天带回办公室就能用的具体方法论？
笔记里面给了非常明确的三阶段方法论。第一阶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在动手前先造验证器。
动手前先造验证器。
对，你的第一个交付物不该是程式码，而是 EVAS， 也就是评估、测试、集合。这里就必须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怎么说？什么是战术上的勤奋？
很多 PM 或工程师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在那边调提示词、改 prompt、测来测去，这就是战术上的勤奋。
那战略上的懒惰呢？
就是他们逃避去定义什么叫做好，他们不愿意坐下来好好把商业指标跟验证逻辑习清。
哇，这句话真的会打醒很多人。那我要请你帮听众具象化一下，假设我是一个产品经理，现在是星期二下午，坐在办公桌前，这个 eval 到底长什么样子？
想象一下，你现在不需要打开程式码编辑器，而是打开一个 Excel 表格，你在里面列出了100个真实用户的情境，以及对应的满分回答跟不及格回答的具体标记。
这是列出规则，对吧？
对，如果用户问 A， 回答必须包含 B， 但绝对不能提到 C， 这就是一条标准。这就是一个基础的 eval。 如果你和你的团队无法完成这张表，写不出什么算好，不知道要为哪一种判断负责，那就先别让工程师写任何一行程式。
这等于是先出好考卷，并且写好标准答案的评分规则，然后再去培养学生。那第二阶段构建时呢？
构建时要严格划分人机边界，人类负责管理 reward， 也就是奖励讯号，而且这个奖励必须来自生成逻辑之外，机器则负责管理号，让它在你的规则内尽情探索。
最后是上线后。
没错，上线后你必须让你的验证器接上真实物理世界的反馈，让它随着世界的演化而演化。你不能用昨天的标准去衡量明天的产出。
但现实中，为什么听起来这么合理的逻辑，很多企业就是转不过去？
因为企业面临着三个难以打破的锁定。
哪三个？
首先是认知锁定，大家还拿着旧地图在找新大陆，脑袋里想的都还是怎么画流程图。
确实，思维很难改。
其次是资产锁定，公司累积了十几年的 SOP 跟旧系统，会本能的排斥新做法。
毕竟那是以前成功的基石嘛。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叫做验证器锁定。
验证器锁定是什么意思？
就是公司的 KPI 还在奖励昨天的答案，用旧的指标在衡量 AI 的成效。
难怪你用计算按钮点击率这种传统 KPI 去要求一个根本没有固定按钮的日抛界面 AI， 这根本是拿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嘛。
完全正确，这就是很多大企业做不出好 AI 产品的根本原因。
回顾我们这20分钟的深度探索，我们真的要把脑袋里那张传统的软体流程图给撕掉了。我们不再是铺设铁轨的工程师，而是为机器打造棋盘、设定指南针的验证器雕塑家。AI 接管了繁琐的怎么做，把最珍贵也最困难的什么算好留给了我们。
其实这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节目的最后， 顺着我们今天的逻辑，我想抛出一个深层思考，留给正在听节目的你去咀嚼。
哦，是什么样的问题？
今天我们说，人类的最高价值在于给 AI 制定验证器。但是随着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大， AI 在通往我们设定的终极商业目标的过程中，比如说为了营收最大化，它为了提高效率，一定会自己拆解出无数个微观的，我们连看都看不懂的中间验证器跟子目标。
等等，你是说它会自己发明新的规则来评分自己吗？
对，如果有一天，当我们连 AI 评判好坏的中间标准都无法理解时，人类还能算是真正控制了方向吗？当验证的逻辑超越了人类的认知，我们又该如何去验证验证器本身呢？
哇，这真的是一个让人深思的悖论。我们创造了裁判，但如果裁判进化出了我们看不懂的判例，我们还能约束它吗？这个问题就留给各位听众，待会你们日常的工作与会议中好好思考了。感谢你今天的陪伴，希望这场解析能为你的思维带来全新的维度。The Deep Dive， 我们下次见。